央警卫局换人之后，两关键问题浮出水面。谭德赛背弃北京，素媛报告手中武汉病例报错漏。习近平拒派骆玉成，美副国务卿直接取消天津行。暴雨袭多省，乐山大佛景区关闭，信阳街头汽车被冲走。首日开庭宣大五拒认九项控罪，六媒集体失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警卫局正副局长日前双双换人，除了显示习近平在中共20大前缺乏安全感之外，还引发两大后续焦点，就是中共警卫局的所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人选是不是相应发生变化。据香港明报15号报道，中央警卫局局长在原局长黄绍军退役之后，已经在近期由中共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鸿许接棒。接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的就是原中共驻张部队政委陈登磊。普遍相信习近平赶在中共20大前更换贴身保镖两大头目，显示他在日趋激烈的中共内斗中缺乏安全感。今年七一期间，习近平的主要政敌江泽民、罗干敢于连续缺席包括天安门大会在内的多个庆祝活动，已经被解读为习近平在中共内部遇到挑战。今次人事调动之后，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副局长都是由一线野战部队空降，打破了之前由中央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更凸显习近平对警卫局这个中枢要害部门的不信任，以及中共政坛的动荡。那就引发出更进一步的问题，目前中央警卫局虽然编制在中共公安部，但是实际上就听命于中央办公厅。作为习近平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被视为下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届时谁接掌中央办公厅，将会决定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握中央警卫局。另外，中央警卫局的所属也都可能有变。2019年，习近平心腹黄小雄以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兼任特勤局局长的时候，就有观察人士提出这种猜测，认为特勤局负责中共四副两高的警卫对公安部常委副部长来讲是大材小用，因此估计黄小雄的许可权不单止是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接管特勤局，掌控所有副国级和正国级中共官员的保卫工作。总之，在中共20大前，习近平巩固权位同时打击政敌的动作还会陆续有力。中共病毒溯源再掀风浪，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在3月底发表的病毒溯源报告中存在意外错误，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零号病例另有其人。华盛顿邮报发现，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显示，零号病人在12月20号发病，是一名61岁市场工作人员，相关基因 ID 是 EPI-ISL-403928。而世卫同中共官方在3月底召开联合记者会，并且公布这份溯源报告的时候，并没有公布有关零号病例的具体细节。经华盛顿邮报曝光之后，世卫致函该报社，说报告存在多个意外错误，包括13宗早期患者之中有3宗病例的基因序列 ID 有误，以及首个家庭群体感染被证实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世卫仲确认零号病人应该是一位41岁男性 ，ID 是 EPI-ISL-403930，发病日期是12月8号。世卫发言人塔克里贾萨雷维奇表示，这些都属于编辑错误，既不会影响报告的数据分析过程，亦都不影响结论。华盛顿邮报仲提出，世卫报告标注的零号病例住址同中共官方提供的不同，两者虽然都在武汉市内，但是就分别位于长江的南北两岸。 贾萨雷维奇驳斥了对报告中首宗病例居住地点的质疑，说目前已经知道的首个病患很可能不是真正的首宗病例。目前还未清楚世卫报告中的这些错误是怎样被发现的，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报告中还有没有其他错误。世卫组织并没有立即回应美国其他传媒的质询。世卫三月的这份溯源报告一问世就立即引发大量质疑，报告为武汉病毒实验室辩护，说该实验室管理良好，而在之前几个月亦都冇报告相关人员出现同新冠类似症状的呼吸道疾病。不过前国务卿蓬佩奥同多家媒体都曾经披露，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因为同流感以及新冠感染相似的病症就医，其中一人的妻子出现类似症状并且死亡。世卫报告还指出，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由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由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极不可能。不过就在报告发表的同一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公开承认调查团队在向中共官方获取原始数据的时候遇到困难。他还说，对于病毒是不是来自实验室的讲法需要进一步调查。他的发言被解读为发出同书面报告不同的声音，甚至还被取笑为谭书记背叛中共的标志。巧合的是，在世卫向华盛顿邮报承认报告存在多个错误的同时，谭德赛再度背叛北京。他在7月15号亦都即是向世卫194个成员国提出疫情调查第二阶段研究结果的前一日，公开要求中共政府透明地公开合作，并且声称现时排除实验室泄漏的讲法还是为时尚早。外界评论说，世卫一把手由疫情之初全力帮助北京掩饰真相，到现在公开插习近平一刀，显示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讲法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中共正越来越被孤立。连日来，中国多个省市遭遇暴雨，四川省由7月15号起受到暴雨、大风和雷电袭击。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多个长江主流穿越四川盆地而过，暴雨可能引发山洪灾害。每到汛期必须开闸放水的三峡更加加剧导致四川省洪水的压力。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四川今年汛期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较高，该省已经在7月15号上午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气象局公布，15号晚8点至16号晚8点，眉山、乐山、内江、自贡、成都、绵阳、德阳、南充、遂宁、资阳、广元、雅安、宜宾和泸州14市都有暴雨，其中绵阳、德阳、成都3市有大暴雨，同时有雷电和雷暴大风天气。甘孜州东部和凉山州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四川乐山市气象台已经在7月15号将暴雨预警升级至黄色级别。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当日发表通知，受暴雨和雷暴天气影响，景区暂停开放。白日游江、夜游三江和夜游凌云山项目同时暂停开放。受到今次暴雨影响，青衣江主流7月15号已经发生超警戒线洪水，预计文江主流亦都可能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沱江、浮江主流可能出现超过保证水位洪水。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第三级别黄色预警区域在7月16号已经快速扩大到88个县市区，是今年以来最大范围。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亦都连续暴雨，河南多地水库需要开闸泄洪，导致下游水灾。好似黄河的一级支流渗河日前发生特大水灾，河南济源河口村水库开闸放水。河南信阳市区和县城15号都有暴雨，影片显示有些车辆漂浮在水中，有些困在路边，有人爬上车顶等候救援。 金融时报7月16日报道，北京拒绝俾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喺访华期间同佢同行分管日常外交事务嘅中共副外长骆玉成见面，导致谢尔曼直接取消咗访华计划。早前曾经传出嚟自华盛顿外交政策圈嘅观点，指出谢尔曼下星期将会展开第二次亚洲之旅，届时有望访华。今次將會是阿拉斯加激烈衝突之後中美高層首次接觸。香港南華早報14日還報道，謝爾曼將會在天津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謝鋒會晤，討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長王毅進行會晤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成為鋪墊習近平和拜登之間峰會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但是最后美国国务院在7月15日宣布，谢尔曼将会在18至25日访问日本、南韩和蒙古，目的地并没有中国。金融时报随后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在北京只是同意给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五、负责美大地区事务的谢锋出马之后，美方干脆利落地取消了谢尔曼的天津行，咁被視為北京同華府關係惡化嘅最新動向。據美國國務院謝爾曼下星期將會喺烏蘭巴托同蒙古官員會晤時候，強調加強兩國嘅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且共同嘅民主與人權價值觀，包括宗教同埋信仰自由，以及對傳統文化認同以及實踐嘅尊重。而蒙古既係中國鄰國，亦都係喺舊年捲入內蒙古人抗議中共強推漢語教授、弱化蒙古語教育嘅激烈抗爭。至於日韓，就係美國喺印太地區鉛制中共嘅傳統盟友，特別係日本，近期喺台海問題上擔起對抗中共嘅大旗。喺最新發表嘅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不單止提出維護台海和平，仲首次將台灣由中國嘅章節抽離，進行單獨介紹，並且說台灣形勢的穩定對日本的安全和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有推特用戶評論說，日本政府此舉殺機重重，第一，實質性否定一個中國；第二，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第三，台灣問題可以由中國拉出來，新疆、西藏、內蒙、廣西等日後亦都可以拉出來，中共打著自治的招牌来舒缓民族矛盾，但是这个招牌也可能反过来加剧中国的民族矛盾。美国副国务卿访问日韩蒙三国，但是就忽略中国的做法引起广泛关注，加上美国国务院也在有关谢尔曼亚洲行的声明中讲明，他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推动印太和平、安全和繁荣，並且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由川普時代開始的美日等國聯手在印太地區對抗打擊中共的局勢，似乎正仍然持續發展。7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同到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罕見地批評共產主義制度，說中共主義是一個失敗的系統，非常失敗的系統，而且我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替代品。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7月15日在中共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开庭，是该案的首日审理。孙大午当庭否认全部9项控罪，包括涉嫌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月底，当局在给孙大午的批捕通知书上列出8项罪名，当时有专家分析，如果这些罪名被法庭认定全部成立，那孙大午将会受到重判。现在控方进一步将罪名加至9项，新增了1项诈骗罪。法庭当日并未公布庭审情况，孙大午案律师团就透露，15日当日主要是处理程序问题，包括庭前会议没有达成一致的回避问题和管辖问题，估计案件审理至少需要30日。 据宣大五律师团队庭审后发表的讲明，该案虽然名为公开审理，但是实质仍然限制旁听。即使是取得旁听证的30名家属和工作人员，仍然被高碑店市法院以防控疫情、场地限制为理由安排在其他法庭，只能够通过视像旁听庭审情况。大部分人反映视像画面不清晰，同时声音时断时续。孙大五等被告普遍身体状况较差，在庭审过程中有两名被告因为身体不适先后离开法庭接受治疗。中共高碑店法院曾经在5月17号至22号就该案召开庭前会议，当时现场曾经出现一片混乱，控辩审三方冲突激烈，几乎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孙大五当时透露，在软禁期间自己备受摧残，戴黑头套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三个月没见太阳，没窗户，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已经到了极限。他当时痛哭说，在这种压力底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宁愿承担所有责任，我死都可以，只要将大家放了，我死都可以。15号原北京律师刘晓源发推文公布孙大五案首日开庭的消息，并且指出这样的案件不单止在河北，就算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样的案件也都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没想到的是，对今日的庭审竟然每一间官媒报道都似乎患上了失语症。以上就是今日的中国时局，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